然后呢，下面我们看还有一些时间吧，看就是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话就可以提问题了。第一个问题说，弟子请问，有些艺术家绘画佛像或者书写以经文为内容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虽然笔墨纸的成本不高，但其中包含有艺术家的艺术价值，这样如果以比较昂贵的艺术作品的价格出售，这样有过失吗？怎样才能如理如法？如果想将这些作品结缘给寺院，有师父说也要适当收取一些钱才能接上缘，否则接不上缘是吗？这个不好说，因为这个佛像啊还有这些经书啊，它其实来讲的话都和三宝的所依呢就有关系了，是这样的。虽然它有艺术价值，但是它必定牵扯到了一些三宝所依的内容，所以说呢，如果是卖很高当艺术品来卖的话，这个也不好讲，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这个因为他前面我们讲了哈，不管是怎么样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他反正他内容是属于这种佛像啊，还有就是说这些经书啊，其实我们看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直接就和他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本来的一种这个，本来的一种这个可以说他的本体吧，他是属于佛像和这个经书，所以这个样就卖很高的话，从我自己的方面观察的时候，可能不是很合适，但是不是有其他的观察方法，我也不敢说。然后如果要把这些结缘给寺院的话，是不是只有收些钱才能结上缘呢？这个倒也不一定。反正如果你要供养寺院的话，那就直接供养就可以了，不一定就是要收一些钱呢才能够结上缘。否则结上缘呢，这个说法我觉得还不一定吧。也许从这个师傅可能从别的地方考虑的。但是如果说是这个艺术，就是说艺术家他要结缘的话，他自己的心血在里面，他的笔啊、墨啊、纸啊。他自己都在里面，如果是要供养寺院的，已经结缘了，也不一定要还要适当再收些钱来通过结缘，这个也不确定吧，我觉得。第二个问题说，每天供护法不方便把饼干马上放在外面，只是当时把酒倒在外面，好几年后把供护法的饼干和冰糖一起放在外面的树林的树下，如法吗？每次出去的饼干放出去的饼干很多，这算浪费吗？每次放出去的供曼塔的大米喂小鸟，算浪费粮食吗？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就是说如果不方便放啊，就把这个饼干等东西呢，我放在一个容器里面，几天放出去一次，这个也可以。以前上师们也是这样开示过，这应该是可以这样做的。然后呢，就是说放出去的饼干很多，算不算浪费呢？关键我们看怎么样定义这个浪费，这个怎么样定义这个浪费这个概念啊？当然从试验的角度来讲呢，这么多饼干没有吃啊，也就浪费了，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从佛法的层面来讲呢，这个不是浪费。因为我把这个饼干已经做了他该做的事情，我供护法了。供完护法之后呢，他这个饼干的价值早就已经值了，是这样，所以不存在浪费的问题。而且有些地方要求来讲的话，就供护法的这个饼干呢，就是有很多讲法都是不能自己吃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放出去的也不算浪费。还有就是我们供在佛堂上的水果啊这些东西呢，其实我们供完之后布施出去也不浪费也是不浪费的。因为就是说我该供的已经供了，供完之后呢，就是我自己得到的资粮，然后这个水果本身和供养水果的人的这个资粮已经通过供佛的方式已经圆满了。圆满之后我再把这个苹果放出去，放出去就浪费吗？也不一定。为什么呢？放出去后还有别的很多虫啊别的这些再吃，是这样，并不是说只有我吃了只有人吃了才不浪费如果你不是出去给恶鬼吃了就是浪费，或者你不是出去给这些虫鸟吃了就是浪费，是吧？这个不算浪费。供曼塔的大米呢，就是喂小鸟不浪费，因为第一供曼塔的时候呢，这个米它已经作为供品了，已经供过佛了。第二个呢，这个放出去之后呢，小鸟吃了能够给它做个布施。也就说是这个物尽其用，不算浪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浪费的一种定义吧，定义的话可能过于狭窄了。很狭窄的话，有的时候要觉得就是说我们供佛的东西一定要吃了才不浪费，倒也不一定。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供完之后，它已经供完了，供完之后这个供完之后它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作用已经达成了，达成之后我们再把布施出去，该就是说布施给恶鬼也好，布施给别的众生也好，这些都不是浪费的，是这样的。 第三个我问题说，前行备忘录中说走马观花的上师表面引导，弟子稍稍听法，那真应了，头还没熟先尝食，床还没热先伸脚的说法，光是一味深深正行而将前行法丢在一旁，那就像头从高处细，颈从低处断。请问引号中的两句言语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些呢，就说是这个头从就头还没有熟先尝食了，可能这些都是属于一种西藏的一些这个说法吧。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在煮的一些牛头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他要把整个煮透之后，因为那个舌头啊，一般的以前好像上师们讲过啊，就是那个舌头很好吃啊，比较好吃的就是这个舌头。所以说如果你要想吃这个牛头里面的舌头的话，要煮很长时间。煮很长时间，然后最后的话就舌头煮熟之后你再去吃的话就很好。但是呢，就是说整个头还没有熟，你要去先去尝这个舌头的话，当然就是舌头可能是生的嘛，就没办法，就太着急了，有的时候就是说太着急的时候呢，就最精华的东西就吃不到了。然后床还没有热先伸脚了，意思也差不多。就是说当我们晚上在冬天睡觉的时候呢，刚刚钻进去的时候，这个整个被窝还是凉的嘛。凉的话就是说这个是你必须要蜷着腿就是说是这个把腿蜷起来之后呢，就是说等它被窝热了之后，慢慢慢慢再把脚伸直。否则的话床还没热你伸脚的话就比较凉大概这个意思。后面这个我不太清楚，头从高处细，这个不太清楚。前面那个呢，大概就是那个好像以前上面讲过第二个谚语的意思，我不太很明确，是这样的。第四个问题是说，如果根本五戒犯了一个，是不是再无法再去受了？另外犯了五戒就不能受八关斋戒了吗？这个倒没有这样说的。居士五戒的话，一般的讲的比较，以前我们也讲过，就是说居士五戒和出家的戒律来讲的话，居士五戒要宽松一些，是这样。所以如果是犯了根本戒，第一个呢就是认真的忏悔，认真的忏悔，忏悔到一定程度之后呢，还可以重新去受戒。居士戒呢犯了之后，根本戒犯了之后可以重新受戒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是不是无法再受了呢？就是我自己学到的一种教育当中没有这样的讲的。好像犯了五戒是不是不能受斋戒呢？这个也不一定。受斋戒的基础不是五戒基础，受斋戒的基础是皈依。只要有了皈依戒的话，有皈依戒的基础就可以受斋戒，是这样的。它并没有这些其他的一些要求。第五个问题，国王是否还有执着，比如心心念念想着利益众生？眷属问那是什么？国王回答：希望去获解众生。国王可以没有执着，但是呢，也可以，比如说佛陀他老人家没有执着了，佛陀老人家没有执着，他也会说这些说这些话。他为了引导众生的缘故，这个是我的，我在因地的时候所修的法，这个是我的弟子。他讲这个话不一定代表他有这个执着，因为你不讲这个话，就没有办法和其他人沟通。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方面来讲，如果利益众生的话，就说是这个他必须要随顺众生的一些想法和一些词汇概念呢，然后可以众生沟通。所以说第一个呢，就是说讲这个话本身不代表他是不是有执着。第二个呢，就说是这个国王他如果是菩萨，初地菩萨，或者国王如果是个家庭道的菩萨，他当然是还有执着的，是这样的，执着还是有的。但他这个执着呢，都是善执着，没有恶执着。比如说希望救护界众生的这个属于法执，那这个法执呢，它虽然是一个法执，它是所执障，但是呢它不障碍解脱的。而且呢这种执着呢，它也是让我们的资粮迅速圆满的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执着心。那么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有心识的时候呢，一定有执着。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执着呢，我们可以先以善执着，就对恶执着，以利益成佛的执着去就是对治的一种自私自利的执着。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来讲，这个国王也可以有执着，而且有这个执着也不丢脸，是这样的，也可以有。第六个问题说，供曼茶的贡品用珍珠和银子，以及银子外面镀金的贡品，没有玛瑙、珊瑚等，是否可以呢？没有玛瑙、珊瑚也可以玛瑙、珊瑚它只是就是说无量贡品当中的其中两类而已。所以说呢，就是没有这两个呢如果用珍珠也行，银子也可以，然后镀金的也可以，甚至于大米都可以，纯金都可以。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有什么呢，我们就用玛瑙、珊瑚，有的话用这个，没有的话银子 或者说珍珠啊，或者黄金啊，或者说乃至于就是说这个大米啊、豆子啊，这些都是可以的。第七个问题说想请同事吃饭，但是同事不吃素，应以怎样的心态去请客呢？他如果不吃素的话，那就只有给他点一些肉菜嘛，就这样。如果说这个饭局，如果这个饭局是没办法避免的，而且他也不吃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说是给他不要点杀啊，不要去点活的，然后就说是那些就说一些这个在不杀生的前提之下呢，点一些荤菜给他吃呢，这个也是这个迫不得已啊。如果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一方面我们自己没有贪着心，也没有这个害心，但是呢就是说是一种形势所迫啊，这个时候呢就给点一些这个荤菜，问题应该不大吧。反正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经常就是说我们在点的时候呢也是怀惭愧心啊，或者就是说是念一些忏悔心，这样的话就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一般来讲的话，上次老人家经常讲，就是说现在我们五浊世的众生在欲界当中要做事情完全没有过失的话很少很少，是这样的，完全找要做到一些没有过失的一些行业啊，做一些没有过失的事情也很难得的。所以如果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话，就尽量想法去弥补，这样的话就比较好一点。然后就是说第八个问题说，守八关斋戒的时候晚上吃药，医生要求饭后吃，不能空腹吃，是否可以少吃点东西视同药呢？这个倒也是可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是真正的是病哈，如果真正的是病，然后呢就说是那种而且就是这个病这个药必须要吃，不吃不行，然后呢而且也要求说是饭后吃，所以说这个时候稍微吃点东西，把这个所吃的东西看成药，因为在这个戒律当中也有一种这个药叫药食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药食的话，就说是一种食物呢，把它当成药，所以这个呢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应该是可以的，应该是可以的。否则的话，如果说是那种没有病，然后就说以这个做借口的，那当然是这个也不行。第九个问题说，如来藏是否仅在名言中存在，圣意中没有？要关键我们要看这个，这个名言和圣意是从哪个侧面来定的？二战法人当中的名言圣意吗？还是三战法人当中名言圣意？因为这个不一样。那么如果是从以二战法人的一种这种以二战法人的体系来讲这个名言圣意的话，那么如来藏就是四书地当中有圣意当中，因为圣意当中一切都是空性的，一切都是无自性，无自性作为圣意，显现作为四书，那么如来藏是一种显现，那当然就是名言四书了。而空性是圣意的话，那么就说是圣意当中是空性的缘故，不可能再安立一个如来藏乃至于如来藏的名称。那么如果从二战法人的那种观点来看的时候呢，的确如此。但是从三藏法人的侧面来讲不一样了。三藏法人呢在讲的话，就是说是那种三藏法人的四熟地全都是虚假的，都是一种课程法叫四熟地。然后呢圣义地呢就是那种真实的佛功德啊，这叫圣义地。所以说如果三藏法人来讲的话，就说是恰恰相反，颠倒过来。名言当中没有存在，安立不了如来藏，而只有在圣义当中安立如来藏，是这样的。然后第十个问题说，证悟空性，开悟明心见性，这三者是什么关系？是否有次第？若有次第，其行法就开始次第。这三种可以是一个就说是这个一个意义的三个名词。证悟空性等于开悟，等于明心见性，是这样的。但是呢，证悟空性和开悟明心见性这个本身可以有次第，但是呢，并不是说证悟空性是第一个层次，开悟第二层，明见第三个层次，它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是真正是，比如说打个比喻讲，比如说都是初地的一种开悟，初地的开悟，比如说初地的开悟，圣者开悟的话，这个圣者的开悟就是证悟空性，你不证悟空性怎么开悟呢？然后这个就说是这个初地的证悟就是明心见性，是吧？你这个证悟了，你这样初地的开悟了，你不明心不见性也不叫开悟。所以说就是说是从，如果是从就说是这个初地的证悟、圣者的证悟来讲的话，这三种就是一个意思啊，就是它是这个一种证悟的三个不同的名词而已。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证悟空性本身它可以有不同层次，比如说在加行道的时候的一种觉受，也是一种初步的证悟。然后呢，就是说初地菩萨的一种清证、触证呢，它是一种真实的证悟。 然后呢，到了一种二谛乃至于十谛之间的一种真悟，成真圣佛谛的真悟，那么这个本身对真悟空性它是有一种次第的开悟，也是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是这个小悟，或者说是就是初步的一种觉知叫开悟，然后呢初谛的开悟，佛的开悟，明心见性也是一样的，就是总相的明心见性，或者说是就是说是在这个偶尔有的时候呢，通过修窍有的时候，偶尔有的时候能够见一下心性的这种明心见性，和初谛菩萨的时候比较稳定的一种明心见性，真正的明心见性，乃至于佛地的时候明心见性，这个有次第，是这样的。这个三个词之间呢，没有就是说一定说哪个是前的或是后的，这个三个词本身上面安立不了次第，但是他们本身就是内部呢也可以有次第的。第十三个问题，上师在讲课时说过，曾有一个修行者禅修时魔来干扰，魔变成阿弥陀佛坐在修行人的头上，后来用慈悲心驱走，禅宗有魔来杀魔佛来杀佛的说法，这两个公案显现上的佛可能是魔的幻化，修净土法门时要求观想自己最喜欢的阿弥陀佛佛像，以便临终时如见老熟人一样接引往生。我的问题是，临终时怎知来接引的佛不是魔幻化的呢？当然这个就是和我们就说是这个和我们自己在这个平时修行的时候的一些有关系，如果平时就说是他的一种发心很正，见解很正，然后就是说他自己的信心非常非常的清净的话，基本上遇到魔的一种机会不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平时的时候认真修的话，那么临终的时候呢，就说是也不太容易遇到这个魔。但是如果平时不认真修的话，那么有可能在临终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魔幻化成佛的形象啊，这个也有。即便是修净土，虽然有些修净土的人说，修净土是不会着魔的，但是有时候我也看过一些净土的一些公案啊，它里面也有，就是说那种这个魔变现成佛的形象，然后就是引导他，好像让他就往生了，就坐上莲台啊等等。但有的时候呢，就说也没有去的话，就说是也是没有着魔的一种记载也有。所以说，有可能是有着魔的一种情况。但是如果那个时候临终的时候，如果假如说能够保持那种很就是说清净的信心，我就是祈祷阿弥陀佛啊，我就是一心一意的圆阿弥陀佛。这个时候呢，阿弥陀佛肯定会他自己会来，否则的话就说是那种。如果我们自己的心不清净啊，不稳定啊，或者这个时候呢，倒不好分辨到底是魔还是魔还是佛。在有些窍诀当中呢，就是说也辨别这个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魔的一种这个幻化，密乘当中也比较多。有些时候呢，就也有问这个显现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命名是什么，灌顶的名字是什么，魔的话就说不出来这个名字的也有。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有一种说法，就是魔来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感觉不好，这个修行者感觉不好，有的是能够感觉得到这个不是真正的佛，也有这样的。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是当逼你是临终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在禅修的时候，或者说有的时候也会显现上那种佛和这些这个本尊来，就是说显现自己的面前。所以有些时候说呢，辨别的时候，有些时候魔来的时候，他会有那些这个很强烈的大蒜的味道啊。还有就是说很不舒服的味道啊，有的时候有这种味道的时候呢，就说明它可能不是，应该不是那种佛的一种显现，这种辨别也有。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这个可以念一些愤怒的咒语。那么如果它是一种那个魔的话，它就会越来越模糊，就会消。如果是这个真实的本尊的话，它这个就会越来越清晰。也有这样一种很多很多观察的方法，反正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一种质量不够的话，那可能那个时候临终的时候估计也很多人想不起来，或者也没办法，业力成熟了可能就跟着走啊。所以说还是在现在的话认认真真的修，就是说上师嘛，或者说是佛菩萨告诉我们的一种正确的修法，认真落实的话，基本上就是说是遇到魔的一种这个可能性也应该不会大的性。第十四个问题说，在上师瑜伽降加持与修法仪轨中的最后观想，上师化为红白明点做演示，融入修持者的心间。这里的红白明点应如何观想？比如进入心间的次序。这个呢，就是说红白明点呢，就是说是一个就是说红白相间的，或者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红里透白，白里透红的这个一个拇指大小的这个明点。 圆圆的这个名点，有的是就像乒乓球那样的，或者比这个小一些，有的时候是拇指大小嘛。反正就是说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觉得太大小的观不清楚了，稍微大一点点。反正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名点，其实就是上师它化成名点。这名点呢只是一个表示，因为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说整个上师融入了，哎，我们就会想这个怎么进来啊？现在好像觉得就是说上师那么大。然后就是说怎么样进入我的心间呢？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分别念很多，分别念很多的话，他就说上师们他们在写仪轨的时候就考虑到我们很多的一种想法，所以就是想呢，就上师化成了这个名点，这个名点本身代表上师的本体和智慧，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名点呢就从我们的头顶，然后就是说进入到经过我们的头顶，有的时候说这里面有个中脉嘛，没有中脉的，反正就是说从头顶慢慢的经过我们的喉间。然后落到我们的心间，因为显现上呢，就世俗地当中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心呢也是在我心间安住着。所以说，当那个名点进入到心间的时候，和我的分别念就成为无二无别的。那么我的心呢，就安住在上师的智慧当中。所以这个其实也就是慢慢的一种比较让我们能够习惯的、比较舒服的一种观想的方法，就是变成名点，然后从头顶融入，逐渐融入到我们心中的一种这个方式方法，是有这样一种安立的一种。然后呢，第十五个问题说，弟子从06年开始学佛，首先是念《金刚萨埵心咒》，约一周后，每次念诵都打哈欠流眼泪；约两个月后开始念佛号，直到今天仍然打哈欠流眼泪。此时头脑清醒，绝对没有昏沉，这是怎么回事？打哈欠流眼泪呢，可能是有很多原因吧，有的时候是可能是自己的一些。身体的原因啊，就是有每个人的自己的风脉啊、气脉明显啊，还有身体的一个生理构造呢，有的时候不一样。所以有些人呢，就修的时候呢，打哈欠啊、流眼泪啊；有些人就没有这些，有些是别的发麻呀，或者有的时候是怎么样发热啊。其实这些呢都不只是关键的，不管他发热发麻，还是说打哈欠流眼泪，反正就该修的就修就行了。反正没有头脑清醒，没有昏沉，那就非常好，是这样的。打哈欠但是没有昏沉，那就不是挺好的吗？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要打就让他打，然后要流就让他流，然后呢就说是我自己要观的，就是把它观清楚就行了。反正自己所修的法，就把这些菩提心啊，或把这些就是说是那种一些信心啊，把这些就观察清楚的时候呢，反正这些身体的很多反应啊，就说是这辈子是这种反应，下辈子是那种反应，这些都不是重要的事情。这个不用管它就行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反正安住在这个比如说你观金刚萨埵就是安住在金刚萨埵的修法，念佛号就安住在念佛号的时候应该有的这些信心啊、悲心啊这些因素安住之后呢，也许它一直存在，也许以后就不打了。这个反正呢，就是它是一个过程而已，这个不用太去管它这个事情。然后呢，就说是16个问题说，自他相换的章节安立了两个科判。自他相换菩提心可迅速极致进障，与自他相换菩提心可迅速清净罪业，两个可犯有什么侧重呢？就说是极致进障呢，这个当然是小科判哈，就是在讲记当中的一些便于我们理解的一种科判，它是关带的这个讲记当中的内容。其实极致进障当中包含的进障是这样的，只不过呢可能这个内容当中有极致也有进障，然后呢后面这个清净罪业呢，它可能就是清净罪业的成分多一些。所以说像这两个科判有什么侧重呢？就前面来讲的话，可能是跟随当时上师老人家的讲记的内容里面包含了极致和进障的两个部分，所以说也是安立了一个极致进障的一个科判。后面这个呢可能就只有进障没有极致，所以说它主要就是从这个方面来安立的。17问说，上师说一地菩萨布施僧肉如同布施蔬菜，那为什么带狗受打，以及法王当年带受弟子的蛇毒也会感到非常痛苦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布施蔬菜的话，就是说的确初地以上的菩萨呢，他就说这个布施蔬菜的意思，他就说是没有丝毫的那种天命心，没有一点舍不得的心。所以说就是蔬菜对我们来讲的话都就是一般的人都比较容易布施的东西，所以说就说明他的一种在布施自己生肉的时候的一种境界哈，他已经达到了像我们一般的人不是蔬菜的一种状态了。因为就是我们很难理解，一般对我们来讲很难理解初地菩萨不是生肉的是什么感觉。他就是说什么感觉啊，那就像你不是蔬菜的感觉。 哎，我说不吃蔬菜，我是什么感觉？好像今天我把一颗菜不吃出去，没什么感觉，他就没什么舍不得的，而且很高兴。他就是这样的，他没有什么吝啬的东西，没什么吝啬的心态，他主要为了说明这个。那么还有另外侧面来讲呢，前面我们分析的是说，诸地菩萨的布施他不会有痛苦的。那么代受狗打为什么会有痛苦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圣者们呐、啊，或者说就是说真正的一地菩萨，他显不显示一地菩萨的功德，就是这样的。他如果是一地菩萨，也显示一地菩萨的功德的话，他就不会显示痛苦。但是呢，如果他是一地菩萨的以上的一种证悟，但是呢，他显现的时候，在我们面前显现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呈现，没有显现一地菩萨的功德，不是说他显不出来，而是他是一个，他在人间视线，他就显现一个凡夫的一种平凡的血肉之躯了。这个时候呢，在我们面前的一种视线，他基本上算是一个，就像我们以前讲的一样，就是说这个三智识当中有显现佛功德的三智识，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他是上师，他也显现佛功德，他是佛也显现，完全显现佛功德。第二种呢，就是说他是菩萨，也完全显现菩萨的功德，就是这样的。还有一种呢，他就是说他是佛，他是菩萨，但是他显现的形象是凡夫人的形象。如果是显现的凡夫人的形象呢，他虽然内在当中完全具备佛和菩萨的功德，但是他并不显现，不呈现。所以不呈现的话，在我们面前显现的时候，他被打的时候，仍然会像我们一样，哎，感觉到痛苦啊，就像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在很多。心理休息啊等等很多教授当中其实也是有大概有一种讲的哈，就是说他是一个内在当中是一个金刚石啊，是一个佛，超过凡夫的境界，但是表面上呢显现和凡夫一样，在表面上显现和凡夫一样的同时，他也显现很多不共的功德，有的是录一点不共的功德，是这样，他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引导我们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完全显现这个初地菩萨的超胜的功德的话，那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跟不上了啊，这个功德太明显了，就差距太大了，有的时候我们就没法跟他学了，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显现和我们一样的，有的时候也会痛啊，有的时候也会病啊，哎，就给我们让我们感觉有亲近感，天然的亲近感，哎，就感觉就差距好像不那么大。我跟他学了，应该我也可以慢慢学得到。但是如果完全一样呢，我们觉得都完全一样，我跟你学个啥呀？所以有的时候他也会显现一些不共的功德出来，他就是为了调伏我们的话，有的时候是就是在平凡和不平凡，甚至和凡夫之间的一种状态不断的调换，他自己倒是就完全不需要这样，但是为了引导我们的话，他就是会在这个功德和就是说圣者功德和凡夫的这个境界之间不断的调换，调换让我们就是说有的时候升起亲近感，有的时候呢升起信心，然后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是这样的。第十八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除了上师和学会的法师的课程外，弟子对其他渠道的佛教课程保持观察的心态啊、这样啊、弟子这样是否有点过度敏感？这个倒没有什么，只要不对其他的一种生邪见呐、啊，不排斥的话，就是说保持观察的心态，这个没什么没什么不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就是说是这个，首先来讲的话，我们不了解如果不太清楚的，或者暂时没升起信心的，这个就是说放置啊，这个是最好的。我们不管也不评价，也不随学，也不排斥，这方面的话就是比较好。然后如果以后自己的因缘成熟之后呢，就学一点看一点呢，这个也没什么。所以说如果是就是说对于这个上师老人家的还有学会的这些就是只是因为现在时间有限呢，或者自己的心量有限，如果只是暂时想学这个而没有学其他的，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自己并没有诽谤，也没有排斥，单单保持这种心态的话应该不会有问题的，这样的。但如果有诋毁啊、排斥啊，那可能是不好的了。好，今天我们的问题就回答到这个地方了。下面呢，我们就做回向。那么在回向之前，如果在讲文过程当中有过失不如法的地方的话，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那就这样的正念当中，一起念诵回向。
娑罗帝等伽热班，文殊利婆赞叹跋阇羌，揭迦那瓦隆遮巴依。这辈子你做了做了修。